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那今天的星源想跟你分享的这个话题呢，可能你是有所共鸣的，甚至呢也正在被这个问题所困扰，就是呢今天在互联网上到处所推崇的高能人设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，有的时候呢你会刷到一些博主们，好像个个呢都是精力无限，有人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就健身，然后呢读书，然后做早餐，赶去上班，晚上下班呢继续兼职拍视频学习新的技能，一天24小时啊被他们安排的满满当当，好像这个人从来都不需要休息，从来都不会疲惫，他们的嘴里呢都挂着极高的效率，不浪费一分钟，越努力越幸运，把高能量当成了一种标配，甚至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你作为一个人的政治正确。那这种人设呢真的是有男人女人老年人都有，甚至比较夸张的是比如说什么60岁70岁正式闯的时候。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因为一旦回归现实生活，我们都是被工作家庭各种各样的责任所裹挟着，把自己形容成是牛马，闹钟一响挣扎着起床洗漱做饭，甚至呢还要送孩子上学，然后匆匆忙忙赶到公司，面对一天的繁琐工作，甚至要加班到深夜，回到自己家呢往往都已经精疲力竭了，连跟家人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我们经常感觉到疲惫，感觉到力不从心，甚至啊连好好休息一天都会有强烈的负罪感，好像我休息就是偷懒，就是不上进。更让人无奈的呢，就是一旦我们表现出疲惫啊精力不足，很容易呢就受网络上的影响，甚至呢身边人也会说你这个人做事没有积极性，天天的跟林黛玉似的，能量这么低，如此的不上进。那我想呢，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可能会因此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。曾经有弟兄跟我说呢，他每天会看到很多高能博主的视频，甚至有一些基督徒的所谓的网红啊，也开始打造这样的人设。那当他们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，对比自己，我是不是没用呢？为什么人家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，一天能做那么多事儿，自己连工作都觉得吃力呢？所以越看越焦虑，甚至呢，哎，我尝试模仿一下这些博主的作息，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逼着自己早起健身学习，结果坚持不了几天啊，真的是过度透支，身体都垮了。不仅耽误了工作，还影响了家庭生活，陷入到了更深的内耗当中。我相信你也会有类似的感受，就是我们已经被这种高能量的氛围绑架着，觉得自己呢必须像某些人一样，时刻保持亢奋，时刻呢都不停地忙碌下去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优秀，才能够被认可。但是星源想跟你说的就是，那些看起来光鲜的高能人设，大多数都是虚假的。这背后藏着太多我们看不到的陷阱，而且作为弟兄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疲惫感觉到焦虑，更不必强行去模仿那些所谓的高能量。今天我当然不跟你分享如何提升自己的能量了，因为有朋友也跟我们问过说如何才能够每天都能够能量满满。星源想跟你说的是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我们一起去拆一拆这些高能量人设的老底儿，看看这背后的陷阱。我们也从信仰的角度去看一看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自己能量不够高，或者是因为这种能量焦虑而感觉到难受。那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陷阱呢，就是持续的高能量本身它就是反人性的，它是反创造秩序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在创世纪的2章2到3节已经记载了，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就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从这里我们能看到，神在创造世界之后呢，都需要休息，更何况我们这些被神创造的有限的人呢？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赋予了我们的有限性，我们需要休息，需要恢复，我们会疲惫，会软弱，这不是缺点，而是神的设计，也是神的恩典。但是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这些高能人设，却在故意的弱化这种有限性，甚至呢否定这种有限性，营造出一种人可以无限精力，永不疲惫的假象。但事实上是，这种持续的高能量要么是刻意伪装，要么呢就是透支生命，它根本不符合人性，更不符合神的创造秩序。我们先说刻意伪装的情况，因为互联网有一种滤镜效应，我们都深有体会，就是那些博主们呢，只展示高光时刻，把一天当中最精彩、最有活力的片段剪出来，然后呢，再配上励志的音乐还有文案，就打造出了精力无限的人设。但是他们背后的疲惫、妥协跟代价却从来不会展示给我们看。比如说某些平台有一些时间管理大师，粉丝上百万，每天呢分享着自己精致高效的生活，4-5点钟起床健身、读书、做早餐，然后赶去公司上班，晚上下班呢再打2份工，做2个兼职，拍拍视频，写写文案，每天呢睡4-5个小时。他说啊，我觉得浪费1分钟都是罪过。很多人就会被这种人设所吸引，纷纷模仿他的作息。但是后来呢，你看今天啊，有人也曝光出来了，他们的视频啊，甚至都是在同一个影视基地拍的，很多场景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家里面甚至都没有什么东西。他们所谓的每天做很多事儿呢，其实是团队分工完成的，他只需要出镜拍摄就可以了，背后大量的工作都是由团队的成员所承担的。更让人意外的呢，就是有些知情人透露说呢，因为他长期熬夜、过度透支、经常失眠、脱发，甚至呢也出现了心悸的问题等等，只是一直不敢公开而已，害怕破坏了自己的人设。还有一个比较火的斜杠青年博主，他说自己呢同时做5份兼职，月入6位数，每天分享自己如何在不同的工作之间切换自如，高效的用好每一分钟，看起来永远充满活力。但是后来有人发现呢，他所谓的5份兼职大多数都是挂名的，他真正要做的工作很少，而他分享的很多高收入的案例当然也都是假的。更加严重的问题呢，是有些人为了维持自己的高能人设，他经常拖欠兼职人员的工资，用非常低的报酬让别人为自己做事，自己呢享受着高能量还有高收入的红利。除了这些博主，还有一些所谓的创业导师，他们标榜自己是全年无休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声称成功就要付出比别人多10倍的努力。但实际上啊，他们的成功案例都是编的，而且呢，他们所谓的全年无休只是为了营造人设，私下里呢却花大量时间休息和度假，这些场景可不会出现在镜头前。所以这些案例都告诉我们，很多看起来高能量的状态其实都是表演型能量，它是为了流量和他人的认可而刻意伪装出来的。他们就像是台上的演员，在镜头前面扮演着精力无限的角色，一旦镜头关掉就会卸下伪装，露出疲惫的真面目。这种伪装啊，不仅欺骗了别人，也欺骗了自己，长此以往只会陷入到深深的内耗。那我们再说另外一种是透支生命的情况。有些博主呢确实在强行的支撑自己的高能量人设，比如说啊，每天只睡3-4个小时，连轴转不停的工作、学习、拍视频，试图用这种透支的方式去维持自己的高能量形象。但是这种方式本质上是违背身体和心灵的规律的，最终的代价必然是身体垮掉、情绪崩溃、 人际关系梳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看过某一个美食博主，他就是以高能量著称的，每天要更新三四条视频，还要全国各地的探店，经常熬夜剪视频。他说只要能赚钱，我累点不算什么。那一开始呢，他的视频很受欢迎，粉丝增长很快，但是没过多久啊，他就因为过度透支突发了急性的肠胃炎，住院治疗了半个月。出院之后呢，他没有吸取教训，反而为了维持粉丝量继续高强度工作，结果不到半年时间又因为严重的失眠和焦虑不得不暂停更新，闭门休养。还有职场方面的博主，他说呢，每天自己可以工作16个小时，一年干成别人三年的事儿。他经常分享自己熬夜加班高效产出的这些经历，吸引了很多职场人士的关注。但是后来呢，他因为长期的高压跟熬夜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，甚至呢还有抑郁症，不仅没有办法正常工作，还需要长期服药治疗。他在一次采访当中说，为了维持高能量的人设付上了太大的代价，甚至呢现在很后悔当时的选择。从这些真实的案例当中，我们就能明白，持续的高能量它根本就不现实。人就像是一部机器，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了，是为了说明哪怕是最先进的机器也需要休息，需要维修保养才能正常运转。如果一直高强度的工作不休息不保养，那迟早会出现故障。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长期处于亢奋的状态，长期透支必然会走向崩溃。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说，基督自己也会疲惫。在马可福音6章31节记载，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我们看，连神的儿子在传道医治百姓之后都会感到疲惫，都会需要休息，都会带领门徒去旷野休息，更何况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？神绝对不是让我们做永动机，反而吩咐我们要劳碌也要安息，这是神所设立的秩序，是神的赐福。弟兄们，我们要明白，持续的高能量不是优秀，而是违背人性，违背神的创造秩序，最终只会走向内耗和崩塌。我们永远不必强求自己永远不疲惫，不必强行模仿那些虚假的高能量人设，因为疲惫它是人的正常体现，它是神的设计，不是我们的缺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聊一聊第二个陷阱，也是比较隐蔽也值得我们警惕的陷阱，就是很多高能量其实呢是靠剥削跟压榨他人得来的，这跟基督的爱是背道而驰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只看到那些高能量博主的光鲜亮丽，只羡慕他们做很多事儿，赚很多钱，却很少思考他们的经历和成就往往不是靠自己天赋异禀的努力，而是靠剥削和压榨他人的价值所得来的。这种剥削和压榨有很多种形式，我们可以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去看。第一种是压榨身边的人和亲人，很多所谓的高能量创业者博主，他自己光鲜亮丽，却把所有的家务、照顾孩子、照顾老人的责任都推给了家人，用家人的休息和陪伴换取自己的高能量。比如说，有个很有名的创业博主，他标榜自己是全身心投入事业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打造了一个励志创业者的高能量人设啊，还有一些教英语的哈，吸引了很多粉丝。但是后来呢，他的妻子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揭露了背后的真相，就是他所谓的全身心投入事业呢，是把家里所有的事儿都推给了他。妻子每天不仅要照顾2个孩子，还要照顾老人，包揽所有的家务，每天 也睡不了几个小时。但是呢，这个丈夫从来不管家里的事儿，甚至连孩子的家长会都从来没有参与过。他的这种高能量呢，其实是建立在压榨妻子的基础上，用妻子的疲惫和付出换取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还有一个母婴博主，他说自己既能够做全职妈妈，又能做博主，月入五位数，打造出了一个全能妈妈的高能量人生。他分享，哇，自己怎样平衡家庭和事业。但实际上呢，他的视频啊，都是他的婆婆帮忙拍摄，家里的家务照顾孩子的事情呢，也都是婆婆干的。他只需要出镜就可以了。他的高能量呢，是建立在压榨婆婆的基础上。她从来不在视频当中提及婆婆的付出，反而呢，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。这种对于家人的压榨，其实呢是一种隐蔽的伤害，也是很多高能量人设背后最不为人知的真相。作为弟兄呢，我们更要警惕这种情况，因为基督核心的教导是爱人如己，是服侍人，而不是利用人。马太福音10章45节记载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服侍人，而不是被人服侍，更不是利用人。那些靠压榨家人而得来的高能量看起来很光鲜，其实是违背了基督的爱，也失去了做人的底线。第二种压榨形式呢，就是压榨下属和员工。很多管理者、创业者都说自己是精力无限。前一段时间呢，俞敏洪啊在南极洲向自己的员工发去了慰问，说我在一个多么好的地方，然后希望你们也能如此的类似于高瞻远瞩，好好工作等等。但是大家当然都会知道，只有我们努力的做牛马，他们这个老板的才有诗与远方。所以太多人都是要求下属无条件加班，随叫随到，用下属的时间和劳动力换取了自己的业绩跟高能量的标签。比如某些互联网公司的 CEO， 他说自己全年无休，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，说自己是拼命三郎，被很多人推崇。但其实呢，他所谓的拼命是把所有的工作呢都推给别人，自己呢就只负责统筹出个镜。下属们每天是加班到深夜，连周末也要加班，他自己呢经常要在下班后去健身度假。有员工说呀，公司很多项目都是下属们熬夜完成的，但功劳呢当然都在他的身上。他的这个高能量就是建立在压榨下属的基础上的。还有一位短视频公司的老板说自己每天审核上百条视频，带领团队打造出好的业绩，打造出了一个高效管理者的高能量人设。但其实呢，他的团队成员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，经常熬夜剪视频，他很少参与具体的工作，只不过呢是在镜头前去展示自己的忙碌。而更过分的，他还拖欠工资，用很低的报酬让员工高强度的工作，自己呢赚得盆满钵满，享受着高能量的人设所带来的红利。第三种剥削形式呢，是压榨弱势群体，比如说兼职人员、实习生等等。很多博主靠着整合兼职人员的成果，打造出了多兼职高收入的形象，用非常低的报酬让别人做繁琐的工作，本质上是对别人价值的掠夺。有些知识博主说每天写3篇文章，做2个视频啊，月入又是多少，然后呢说我是一个高能高产的人，但实际上他的文章跟视频呢，大多数也是找兼职人员去代写代剪的，他只需要署个名，打个水印就得了。但是呢，他给兼职人员的报酬也很低，甚至呢，签字的文章只给50块钱，3分钟的视频只给100块钱，而他发布之后呢，一条视频能赚几千甚至上万。他的这个高能量呢，是建立在压榨兼职人员的基础上，用别人的廉价劳动力去换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还有一些副业导师啊，说自己能同时做10份职业，吸引很多人付费学习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所谓的副业呢，就是让学员帮他做繁琐的工作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写文案，而给学员的报酬呢，也是非常低的。甚至有些学员呢，根本就拿不到报酬。 他们的高能量呢是建立在压榨学员的基础上，这本质上呢也是一种骗局。所以这些案例都能够让我们看到，很多所谓的高能量其实是一场掠夺游戏。那些高能量人设的拥有者，他用剥削别人的方式换取了自己的光鲜亮丽，用别人的疲惫和付出维持了自己高能量的形象。这种行为不仅违背做人的底线，更违背基督的教导。我们要警惕这种剥削式的高能量。我们的努力应该是靠自己的本分和付出，而不是牺牲别人和压榨他人。我们的价值也不是靠比别人更拼来体现，而是靠对神的顺服和对他人的爱心。罗马书13章8节记载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我们不能亏欠他人，不能利用他人，更不可压榨他人。这是基督对我们的要求，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分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陷阱，就是社会给我们的能量绑架，本质上呢是把人当成了工具，这也是很多弟兄陷入到焦虑的根源。因为当今社会对人，尤其是对于男人的评判标准，陷入到了唯效率论、唯产出论。男人你必须强，必须拼，必须高产，必须扛起一切。你疲惫就是无能，你安静就是颓废，你休息就是不上进。那这种评价标准好像是一把枷锁，把我们弟兄们牢牢地困住，让我们不得不去硬撑，假装高能量，哪怕疲惫不堪也不敢停下脚步。这种能量绑架对我们弟兄的影响是很大的，我们被这种标准裹挟，会觉得自己必须高能量，哪怕疲惫不堪也要硬撑着去工作赚钱，甚至为了追求高能量去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家庭甚至信仰。有些弟兄为了赚更多钱，每天打两份工，每天只睡五个小时，长此以往身体越来越差，不仅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，甚至连灵修的时刻都没有，这样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远。其实这种牛马化生存的本质，是社会把我们当成了生产工具，而不是神所创造的有灵魂、有情感、需要安息的人。社会只看重我们的产出、效率还有精力，只看重我们能赚多少、能做多少，却忽略了我们的感受、我们的需求、我们的疲惫。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是生产工具。我们的价值不取决于我们能做多少事儿、有多少精力，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是被神所爱的。诗篇139篇14节记载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享受他的恩典，过有意义的生活，而不是让我们不停转动，像齿轮一样被工作和琐事填满，被高能量所绑架。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产出，不是我们的能量，而是我们的内心，是我们对他的顺服，是我们对别人的爱心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疲惫感觉到羞愧，没有必要因为自己不够高能量感觉到焦虑。你的疲惫是人的正常表现，是你诚实面对生活的证明。你的软弱不是无能，而是神彰显能力的机会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记载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神的恩典足够我们应对所有的疲惫和软弱，我们不需要自己硬撑，不需要靠虚假的高能量去证明自己，我们只需要依靠神，接纳自己的有限，享受神所赐的安息。今天我们揭穿了高能量人设的三个陷阱，持续的高能量反人性，很多高能量是靠剥削得来，社会对我们有能量的绑架， 希望亲爱的弟兄听完今天的内容可以放下一些重担，不要再被虚假的高能量人设 PUA， 不要再为自己的疲惫感觉到焦虑。我们要明白，真实的生命不是永远亢奋，不是永远忙碌，而是有疲惫，有软弱，有休息，有安息，是在有限中依靠神，是在软弱中彰显神的能力。所以作为天路难行客，我们要有怎样的经历观呢？真正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？如何在疲惫当中领受基督所赐的真实力量呢？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探讨。我是星源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和意见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客的汉语拼音难行客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期天路难行客再见。
这是我的呼求。